因为之前主要是刚开始这个尤老师请的我们两个，但是我们都觉得可能资历还有限，然后就把王老师邀请来了。然后所以当刚开始没有想着要做一个这个主题，后来一涵跟我说还是要分享一点，那我就考虑了一点问题。可能他们说的比较宏观，我就说的比较具体。可能提到健康，大家首先都跟疾病有相关，当然健康观、疾病观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发展也是很长的一个时间。刚开始是想的是最早的时候是巫医同源，就大家讲的可能是得病是不是神灵降罪我们，所以我们要祷告，要采取一些祭祀活动。当然到现在这个生理、心理和那个这种社会的这种模式，但这个可能还不够全面。比如说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过，因为这他没有关注宇宙一些因素对我们地球上人类健康的影响。比如有时候可能大家不知道月圆之夜可能精神疾病发生率就很高，就是那个月亮的引力对我们是有影响。还有就是有一些那个宇宙宇航员到了宇宙回来以后，大家发现哎，他们那个变得比地球上的人年轻，就是他的那个时间，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得到了真实的验证，他地球上的时间跟那个宇宙空间的时间对人也是有影响，不一样。所以我们从其实对公共卫生来讲，当然公共卫生就是这所有的阶段我们都关注，这所有的阶段除了那个疾病治疗的那个阶段是临床介入以外，其实 NGO 组织或者是其他 NGO 组织能介入的包括所有的阶段，但是公共卫生更希望的是这大家在健康阶段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一些要求，就是尽量不要到发展到疾病的阶段。然后在健康的阶段，其实我们总结一下，虽然医生啊或者是很多组织提供了这么多，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均衡膳食啊，规律运动啊，保持身体健康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讲公共卫生，就是讲疾病的问题，他就说疾病是一条河流，就是你尽量保持你在健康的阶段，如果一旦发病，那就是在早期阶段没有办法，就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我们病了以后那只好预防并发症了，重症了，残疾，到最后那就是大家都会进入死亡的阶段，就是尽量不要，尽量维持健康的这个时间。就现在有些流行病学，就有学流病的同学，可能我们经常流病里面计算这个公共卫生的健康状况，主要就是几个大的指标，像王老师经常也讲，就是人均期望寿命，然后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这些都是比较敏感的指标，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指标，这个都可以来计算，就是怎么来评价一个人群的健康的情况。所以都是退一后步，不得已，就是都是没有办法，所以尽量呢，但是健康阶段的健康人群其实是最多的。我们一想到卫生或者是健康，我们老是跟自己医院打交道，其实医院已经是处理的都是已经得病了的人，其实我们更多的视角应该放在没有得病的时候，健康的阶段，其实这样能做的工作就很多，包括媒体报道，其实很多的那个问题都可以反映。这是我个人就是想的一些建议吧，可能只是仅供大家参考。跟刚才那个王老师和蔡说的一样，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是站对立场，就是你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你站在什么立场？当然，不同的媒体可能它本身的有一种专业的要求、报道的要求或者领导的要求，或者是你这个机构的要求。但是对于你个人来说，你如果有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你应该站在什么的立场上？我觉得首先就是面对，你是一个大众，就是公共卫生问题基本上牵涉到都是人群的问题，所以你首先要站在一个大众的立场上。那对于大众里面有病人和健康人的时候，那你就应该站在病人的立场上。如果大家都是病人的，有妇女和儿童的时候，那你就优先站在他们的立场，包括老年人、流动人口、同性恋人、跨性别人群，这些其实也是公共卫生的重点的服务人群，或者是有些是那个主要的服务的人群。当然这个时候可能有时候很困难，比如说 你个人的观点可能跟你需要传播的这个观点可能需要分开。比如说有的人就跟我讲，就是我就是不能忍受世界上还有同性恋者的存在，就觉得有我其实因为我们做艾滋病工作，我们有很多的那个朋友都是同性恋者，然后他们一说起来他们的身份就说禽兽不如，就是别人怎么看待他就是禽兽不如，当然有的人有生不如死生不如死，就说你可以个人认为你不能忍受，但是你不可以像大众这样传播这种观点。因为很多媒体包括报道，就是我们之前专门有一个收集怎么样对同性恋者或者是艾滋病人的歧视，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包括刚才他的这个言论其实就可以归结为对乙肝病人的歧视，强烈的歧视。当然你这是个人的，你可以有这种观点，就是你可以发表。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这个我必须要强调，注意哈，我说的是私人的企业，我有权歧视乙肝的歧视，就像我有权歧视女性，有权歧视老人，有权歧视小圈文明的工作者一样，这是没有，就我用我自己的财产歧视，没问题。
OK， 但是当你作为媒体记者来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不可以用你个人的观点去来代表。
我想打断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这种歧视要告诉别人呢？
哦，您的意思是说我不说出来就可以了？
不是，你可以说，为什么要说呢？
哦，是这样的，这个问题，
行
不行？
他作为一个善良公正的坏蛋，
不，大家不用怀疑我的智商，也不用怀疑我的什么逻辑。这样我们可以一起下来讨论，因为这个问题
特别。耽误讨论时间。对，但是你就像我有一次听那个崔永元做一个谈话，我非常感动。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崔永元他本身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这抑郁症的人他经常会想有自杀的倾向，就是他会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内心很快乐，他觉得很解放。但是他作为一个公众媒体人，他谈到比如说他节目里谈到抑郁症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可以把他真实想法说出来，就是这个可能也是要提醒，就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媒体工作人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你可以有这些歧视，你可以有不同意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习惯，因为男男同性恋因为这个他们这种习惯生活习惯很容易导致那个艾滋病的那个感染，但是是行为导致的，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报道的时候尽量的很公正的说，比如说你要告诉大家同性恋者全世界不管是从古至今还是从中到外，包括动物，包括猴子、猩猩什么，很多动物我们都有一些固定的比例，人类里面是3%-5%，这是固定的比例。如果是比较宽松的社会，像澳大利亚，可能可以达到10%。这你不能那个否认它，这是一个现状。你歧视它也好，你把它压着也好，甚至有的人在农村，在少数民族地区，一辈子也不知道这个名词，但是他就内心渴望同性这种的关爱，就是。你可以压，但是你不能否认这事实，就是也符合王老师说的这个，就是我觉得站在什么立场，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建议就是追根溯源，可能这个就是像他们两位老师说的一样，就是可能我们要做公共卫生的这个媒体记者，不一定非要做的面面俱到，每个面的专家，但是希望大家把事情都想深一点，就是有个系统的观念，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可能是遗传的问题，那遗传可能又是怎么来的，可能是主要是遗传环境两方面的问题，那遗传可能牵扯到前面祖先的这些基因的坏基因的累积，那可能环境方面包括大气啊水啊食物啊还有这种土壤啊，然后对社会环境来说，可能包括我们这医疗的体制是不是健全，比如说基本的一个人从生到死，他这个过程有没有专业人员关照，比如说孕前期孕妇的这种营养建议啊膳食建议啊，有没有专业的人员给他做，然后孩子生下来是有没有专业的妇幼保健人员接生人员来做，然后一直到从小学学龄前，其实我们公共卫生最关注的是一个从小到老，从生到死，从一个人整个的这个过程中都有没有人来关注你的健康，其实这是一个大卫生观，是个很系统的观念，就是也是之前为什么这个部门这么难做，这么协调，这么难做，比如说你考虑到一个比如说这个地方在新疆有些人可能因为得不到干净的这个饮用水， 它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水源性的疾病。那你怎么解决这个干净的饮用水的问题？你卫生部肯定是不行了，你卫生部你只能说我只能建议你喝干净的水，但是我不能给你提供干净的水，是吧？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那我们就要会去找水利部能不能帮忙打井啊，或者是这个地方的水源能不能改善啊。那水利部说可以啊，那我要钱呢、啊、那财政部又会牵涉进来。然后对于发展的地方，可能那个国家发改委啊，或者是建设部呀、啊、什么都会牵涉进来。所以大卫生官系统官是你报道这个公共卫生事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然后我们在这个书里面很详细的写了，就是对于三聚氰胺男主事件，从政府、企业、媒体、社区组织还有个人，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有他自己的职责，都执行了没有。但其实这个背后还隐藏的一个根源性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奶源不足，一个是母乳喂养率持续降低。就是当然我们这个人多地薄，然后人均占有的那个奶流量可能也很少，然后人均占有的这个占奶量也很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可能暂时解决不了。但是母养喂养率持续降低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大做文章的。就是如果当时在批判三鹿这个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时候，有媒体同时提出要提高母乳喂养率，而且很详细的分析它的原因或者是实际的解决方案，然后再对这个奶源不足的问题有一些更深入的思考，那可能在当时你的报道就非常出彩。就是这个深度就是从大卫生观和系统观这样来的。就是你可以把一个点就是写得很大，但是你怎么写大，这个可能跟你就是这个大的框架放在那里可能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些报道，很多人去病人去砍医生，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去接触过医院，或者多少知道他们的那些恶劣的工作态度，然后不言了事的这个工作习惯，可能都非常痛恨。特别是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是病人住院的话，可能就是真的是恨不得有很多可能有更过激的想法，当然没有不一定实现。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医院这么差？就是有没有想过医院的医生不希望别人来看病？是在有些国家是可以实现的，比如说我们把绝大部分的病人的这个需要都在社区医生解决，比如说在荷兰，每个人必须要签约一个社区医生，你有所有的问题都要先通过这个社区医生去，你可以选，你可以换，比如说你不喜欢这个，你不换那个，但是你一定得有一个社区医生，然后你上保险以后，你到那个社区医生的看病，他觉得你需要住院，他给你开一个转诊单，你就去住院；他觉得你需要干什么，你就去。通过他分流分诊了以后，其实很多人的，就90%的健康人群，90%的健康需要，其实在社区就可以解决。但我们中国是什么呀？第一个就是可能跟那个卫生资源的分配有关系，就是我们绝大部分的钱，包括80%以上的卫生资源，说是这么多，多少个亿，我们都分给大医院。流到下面，什么是进入社区医院？就是在可能在城市里就是社区卫生服务站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农村就是一些那个村级的卫生保健室或者是乡级的这个卫生服务站。但是我们资源都流到大医院了，所以好的医生好的很多，我们也流到大医院了，就造成比如说在北京，我就听很多因为我有孩子，就是很多人就说孩子身边有车往那个北京儿童医院跑。北京儿童医院是三甲医院，没错。然后那就是前一阵我看了他一个报道，他一共就700个医生，然后他，而且他接诊全国没有几个儿童医院，特别是像这个级别的，北京可能一共2个儿童医院，还一个八一儿童医院是前两年才建的。这里是北京儿童医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医院，而且是全国的病儿，就是特别是疑难杂症都希望到这里。你得一个感冒，很多人就说感冒没治好，结果一去因为病人太多。结果交叉感染得了更重的病回来了，然后特意们就想当时为什么要去那儿。这就是我们从整个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导致我们民众的选择的不平衡，大家很少有病就去社区医院的这个层面解决，这样是导致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那个三级医院的这个医生不堪重负，而且态度越来越差，那个钱越收越多，然后技术不一定越来越高，所以不一定这个是。第二个就是使真正需要得到治疗的人没有办法得到治疗，因为资源被挤占，资源都被挤占。 比如说我们就说心脏病吧，前一阵听说就是在西安那个我一个朋友去西安的，他也是学公共卫生的，他就说西安出现一些地下的那个器官交易场，就是比如说把一些中学生或者是流浪汉什么的不认识就可以这样取肾，当然以前也出现过这种传闻，或者是其他器官，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因为公共卫生的工作就是需要很多很多部门来解决，不是说就靠 CDC 这几个人就能办得到的，需要每个人参与。心脏病发病率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不规律运动，大家都静坐久坐，然后结果导致最后没有办法，先开始就换支架，放支架好，然后再实在不行就换心。等到换心的人，那谁还能换心？肯定是有权有钱的人，他如果还是供体不足的话，他就去抢别人的，就是说这是造成一个更大的恶性循环。就是说你真正有病的人可能已经前面的这些过程全部做完了我也规律运动了什么的，但因为遗传了之后什么我还是不幸得了心脏病，这样的话你再来个那么一大，就像那个河流的水一样，前面根本没有砸，我们最后就堆到这个医院里，这最后一道还很岌岌可危，然后我们看不顺眼还把那个闸砍断了，因为看不顺眼他态度太差，但是前面几道闸门都没有人管，或者是说管的人关注的人很少，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更恶劣的循环。所以就说包括母乳喂养率，我们关注的我们一方面可以骂奶粉公司或者什么的，但我们一方面要关心一下母乳喂养到底多少人真正的认为很重要。因为我之前我有一个我硕士时候学的是营养，我一个老师他曾经去参加一个国际的那个母乳喂养那个大会，他非常震惊，他回来以后他告诉我，他说国外竟然有人做连续16年跟踪去研究母乳喂养和奶粉喂养的小孩的区别。其实现在差别就是现在其实很多观念越来越多，比如说为什么母乳喂养手册上写0到6个月必须吃母乳，因为不在这个时间超过6个月以内喂辅食你很容易导致过敏，现在过敏的人很多，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母乳喂养率持续降低，它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包括心理的问题情绪的问题，那都可以回到这里来。但是我们有没有公共场所有没有普遍的提供哺乳室，就是我们再把这个往根子里推，然后有没有专业的春乳师，这个在台湾或者在一些发达地国是很有，因为有的人很愿意母乳喂养，但是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需要专业人员来解决。然后这个中国母乳喂养网大概是03年成立的，也是一个妈妈成立的，她也是因为母乳喂养的时候碰到很多问题这样子，然后她就03年成立。后来我有幸听了她讲一次讲座，觉得那个受益匪浅，就是说有没有人来关注这些再根本的问题。这个其实你如果有篇幅的话其实加到报道里是很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媒体可能它有一个使命，或者是它本身的一些政策也比较热点，它也有需要向公众解读政策。比如说现在那个医疗卫生改革其实是很热的，但是其实真正的很多我们了解到，包括我们在去年11月份举办了一个那个关 NGO 跟公共卫生的这个会，结果很多 NGO 做了很多年，比如说专门到农村去做自杀的问题，预防自杀的问题做得很好，然后还有专门去到那个农村做那个农村妇女的那个身体健康保健的这些问题，还有专门关注反家暴的问题，然后还有其他的协会，但是他们都不太清楚自己做的工作跟这个医疗卫生改革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对不同的人就是这个个人社区公共卫生机构医院这卫生资源分配有什么关系，其实公众是不太清楚的。所以如果能把它这个阐释清楚，那能号召特别是能号召更多的个人和社区来参与，不要把钱都直接拨到医院去了，我们不是要把钱直接拨到医院，包括一些医疗卫生保健系统或者是药品供应系统，我们更应该是让社区个人来参与，其实这样才能保持平衡，不然的话就永远是他们垄断，永远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他们永远这个恶性循环就无法打破。其实这个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就是下面顺序说话，就是我之前一直也比较关注妇女会的活动，所以他们已经前面8期就是这个科学训练已经出了2期专门讨论用怎么样用数据，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前一阵 我看丁香园就有一条报道，就是请大家评理，一个医院一天死了两个人，然后其中一个人就是那个病因不明，就是误诊率50%，请大家提出看法。结果很多那个丁香园的那个大部分呢是愤怒吧，就是觉得他这种就是其实你说的这句话就很不科学。你说一天死两个人，那昨天死了多少，前天死了多少，上个月死了多少，你没说，就是你不知道背景。比如说平均其他天每天都死100个，那我今天死2个已经很少了，说明我这个水平很高了。第二个，当然他误诊率50%，就是如果你用2个人来做样本的话，那一个就是50%，两个就100%，这比例是非常高。我们在统计学上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是吧？你样本至少30%，一个小样本，大样本至少100以上。如果是再大的那个事情，再大的数据，最少要上成千上万，有的几万例可能都觉得是小样本。比如说，如果人口调查的话，那几万例都是小样本。所以你就说，就拿2个人来说话，首先你这个是比，不是率，你这是基本的错误。再有就是说，你提到这个误诊率的问题，然后有一些很多医生又发表评论，就是说，我们说误诊率的时候，经常就是什么东西能确诊，其实人是很复杂的。我们要确诊的话，必须要做尸体解剖才能得到明确的。但是中国有多少人愿意做尸体解剖、器官捐献或者是什么什么？其实这些都是，避免直接到街上拉人来抢器官的一个根本的做法。就是如果我们把数据和前面的一些原则能结合起来的话，大局无关，包括是我们这些都能结合起来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这里我写了两个标准啊，就是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看了一个，海南岛要发一个开发成旅游岛的一个评论，然后之后就是看到一个政府组织说他们觉得是海南岛的那个红树林，原始生态的红树林遭到了负面性的打击。因为本来在海南岛很多人去旅游，特别是外国的有钱人，就是看中了它的红树林，因为它那个红树林生态很好，非常美丽，就很多地方的保护不好。但是它因为要造成旅游岛，于是很多的县，超过将近30个县，它要把所有的那个红树林都要伐掉，然后那个耕地都要伐掉，造高尔夫球场，吸引有钱人来玩，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城市的肥胖率非常的高，而肥胖直接就是心脏病、糖尿病很多严重疾病的诱因。所以提高运动是我们基本的，就是规律运动是大家倡导的一个基本的，但是它是需要有条件的。就是如果我们分析下很多人为什么不运动，你会发现他就根本没有合适的场地，没有合适的教练，当然时间啊、路程这也是问题。那其实我们国家是有发布一些条文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城市公共体育运动设施用地定额标准，当然这个标准如果跟发达国家比肯定是还是很低的，但是起码有这个标准比没有要好一些。那我们就开始算，就是如果你提到运动的选题的时候，比如说跟肥胖啊、什么糖尿病这些，我们分析一下，那公共体育用地千人占有面积是多少，我们再比一比，列一个表，然后发达国家还有美国人是多少，然后我们是多少。我想着这个不仅很有轰动性的这个新闻的这个价值，另外我们可以可能促进一些政府呀、或者是一些社团能推动，更要强调，不要强调那个奥运会得了多少金牌，建了多少高尔夫球场，因为高尔夫球场特别红嘛，环境可能那个环保那个机构的人可能更关注，因为它至少要用16种除草剂来保证它的那个草很均匀、很柔软，只长这一种，不长杂草。而且它侵犯的那个耕地是很多的，就占的面积很大。但是我们有几个人有钱有时间去打高尔夫球场？算一下这个人均的这个人的这个覆盖的人群的使用量，再跟那个公共体育用地什么乒乓球场、篮球场再比较的话，其实你很可以看出来哪个政策好，哪个政策不好，哪个是是对普通大众的，哪个是对有钱有权人的。其实这个立场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其实很多公共卫生的很多东西都是推到根子上，其实都是关注的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说我关注一个幼儿园的公共卫生状况好不好，有一个专家不是我，他曾经就说他每次去幼儿园参观，他不看你这个孩子什么长得多好什么，他去看你那个厨房的那个抹布干不干净，上面多少含菌量，然后孩子洗手的这个常规做得好不好。其实公共卫生很多问题是关注非常基本的这种基础的问题，并不是说 多么高端高深，就像他说的门槛其实挺低的，就是只要你关注，你都可以获得一些素养。然后这个就是也是根据那个健康人群说的这个报道建议，就是媒体其实就包括之前有记者提我要不要报道那个溺水的以后政策的急救处理，当然如果你的杂志或者是你的媒体允许的话，其实这种信息多多益善，因为这个就是你本身做的这个就是健康那个教育的工作，这个是我们国家特别缺乏的。因为我们上面也引用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国家国民的健康的程度跟那个健康素养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国家的国民健康素养非常低，就是平均的那个回答问题率可能按他那个比分只有6.8%吧，还是多少，就是非常非常低。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正确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和观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中国的营养工专业的营养工作者对于大众做的最好的一个工作，就是对大众服务的直接体现，不是那些论文或者那些很复杂的书，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每几年会颁布一本新的。我当年考研究生的时候，2000年考研究生的时候，他们出的一道考研题就是这个，就是让你写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八，之前是八条，他每年都会改。虽然是只有十句话，但是其实背后是大量的这个研究和数据来做抵证的。他每一句话为什么要这样写，其实都是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实验，做了很多的研究，包括人群的一些数据支撑的。这个是我们国家就是提到吃什么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文件，或者是一个专业性的，就是需要大众知道的东西。但是我很少看到在专业文献专业的以外，就是可能我看到的这个媒体比较少，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关于提到这个问题，其实这是我们国家营养的专业科学工作者对大众的最直接的一个贡献，就是每几年都要新编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不光是一般人群的，就是我把一般人群的这个写了10条，然后包括不同人群的，它其实都有特别的那个特别的指南。就是待会儿就是正好他有一个那个讨论会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可以就这上面列的一些问题进行回答。好，我的分享就完了，谢谢大家。
谢谢陈老师。那现在有针对陈老师的问题，如果说因为大家也听了蛮久的，也坚持的蛮不容易，我们会休息一会儿，但在休息之前我可能需要大家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游戏，报一下数，因为这个是为我们接下来分组。